请看讲义第四面，第四面第这个四十节啊，第四十节，能于此事端心正义，不为众物，甚为大德。那么这是我在经上特别的提醒我们，这个世界是不着物实，特别呢是在现代的社会，我们每天从这个大众传播工具里面晓得各地方的社会状况，实在是这个造物业的多，而修善业的少。那么既然认识佛法，接受佛的教诲，那么就应当啊，在这个乱世啊，我们要特别留意到是端心正义。这一句跟儒家讲的诚意正心是一个意思，同样的佛在许多经论上跟我们讲发菩提心，这个端心正义就是发菩提心啊，所以要端正自己的心啊。那么简单的像儒家讲的，凡是不合理不如法的，我们不要去思想，也不必去看，也不必去听啊，这个都是端心正义的功夫啊，就是这个正心诚意的意思。不为众物啊，凡是不利于众生的都叫做我啊，都叫做我。经典里面跟我们讲的十善十恶，那是非常具体给我们举例出来的，我们能够遵守，能够不为众恶呢，那这就是大德啊，甚为大德。我们通常讲的积功累德啊，这个也就是这个意思。佛教群生啊，这个念去是念教，当动词就是教导我们啊。佛教导一切众生学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这个恶呢是因啊，无恶呢就是杀盗淫妄酒啊，这经里面呢讲得很清楚。无痛啊是花报，无烧呢是果报啊，所以这个里头有因有果啊，你造的恶因呢 这一生所得的一切不如意啊，这是痛，我们生活很痛苦。烧呢，是讲将来啊三途的苦报啊，可见得造作恶业不仅现前，这个现前叫花报，将来果报是更苦。佛把这个事实给我们讲清楚了，讲明白了，这是相当不容易。那么我们了解了，就要在起心动念上下功夫，这就是想化起意。《金刚经》上讲的降伏其心跟这个是相同的啊，只是句子词句不一样，意思是相同的。我们这个一个物念起来了，立刻要有智慧，要有警觉，马上把它终止下去，这叫降伏其心啊。一切恶念第一个念头起来不怕啊，这个第一个念头不起，那你已经是圣人了，不是凡夫了啊。凡夫自然会起恶念啊，为什么呢？无始劫来的习气嘛，烦恼习气嘛，它会起来的。这一起来的就觉悟了，这古德常讲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这一觉呢，我这个念头啊就控制住了。这个念佛人呢，马上把念头转到阿弥陀佛，那就是大觉啊啊！不管什么什么念头啊，这个恶念一起来，第一个恶念，第二个就阿弥陀佛了，就转到阿弥陀佛了。这就叫修行，这就叫功夫啊，在禅宗里面讲这就叫觉照啊。所以功夫得力不得力了，就在这里看啊，我们能这样做呢，功夫就得力了啊，能够想，想是把它压住，化呢转变过来了，把恶念呢转成了善念，这个恶念转成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善中之善，再没有比这个念头更善的啊！就转呢，要会转，令知五善，这个五善就是五戒，获其福德啊！我们能够手持五戒啊，不但不杀生。而且的时候呢，更进一步，我们能够吃长素啊，素食对于身体健康啊有一定的好处。现在这个世界奇奇怪怪的病呢很多，这个病到底从哪里来的呢？啊，这些医学乃至于科学家说一套似是而非的理论，不见得是真切的。真正的因素，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了，吃肉啊，肉食里面来的。我们中国俗话常讲，病从口入啊，祸从口出啊。肉决定有毒啊，决定有毒。 印光大师有一篇开示，他说了一个事实啊，说了一个事实，但是他在早年看到这个杂志上的报道啊，是一个西洋的夫人啊，他用自己的奶喂孩子啊，第一个孩子呢死了，第二个孩子没多久也死了，他就怀疑啊，于是乎将这个奶去拿去化验啊，化验的时候发现的时候，他说他喂孩子奶的时候是生气的时候啊，发脾气生气的时候，这一发脾气一生气啊，奶里面就有毒，所以把自己小孩毒死了不知道，以后这一化验的时候这才了解。你看人在不高兴生气的时候，这个奶水都有毒，这些动物你杀它的时候它不生气啊，它不恨啊啊，所以印光大师以后调查这个事情证明了，这有一个皈依的这个一个太太的皈依的时候，他就把这个事情说出来，那个太太一个老太太承认，她说她自己一个孩子也是喂奶之后死的啊，因为她先生脾气不好，常常打她，那么一打呢，小孩一吓到就哭，哭的时候就赶紧喂奶啊，这样的时候也死了一个。那么她的女儿生这个小孩的时候，也是在发脾气的时候喂奶也死了一个。这印光大师证明了这个事情是真的，所以他就说了，多少小孩啊这样死的时候不知道真正的原因的 啊被这个嗔恨心呢起来，这个奶有毒素啊，把小孩毒死了。所以从这里推断的时候，所有一切的生物杀害他的时候，决定是那个怨恨比平常这个小的陈慧心不晓得严重多少倍啊！所以他老人家讲，凡是肉都有毒，吃肉就是服毒啊！啊，虽然不至于立刻就得病了的这个效果，但是常年累积下来，这个身体里面这个毒素累积的发作的时候，奇奇怪怪的病就都出来了。那么我们的身体现在医学证明，我们身体的细胞每七年新陈代谢整个就换了新的啊，七年呢是一个周期啊，换句话说，我们吃长素，吃七年的长素，身体上从前那些毒啊都没有了啊，要有这么长的时间呢能够适应这个环境啊，希望大家对这一点留意啊，不杀生啊，这个不但不杀生呢，这个素食啊决定是健康长寿啊，那么这是不杀得长寿啊啊，这个不道得大富啊啊，不饮得的是身体呀、相好庄严啊，对，相好庄严呢 啊这个不妄语，这个是得大众的尊敬啊，不饮酒是属于智慧，保持头脑常常清醒，那么这能得福啊。再看底下这一段啊， 世间诸众生类，无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可罪，残害杀伤，地相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更相报偿，痛不可言。那么这一段呢，我就不要细说了啊，我们只说它的大意。这是世间肉眼凡夫看不到的，佛是无眼圆明，对于这个六道轮回的状况，他老人家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说六道众生啊，冤冤相报，正如同经里面所说的，人死为羊，羊死为人，互相的惆怅啊，就是更相报偿啊，这是一个非常惨痛的事实。他这个报偿啊，他不是报得恰好，要报得恰好了就没事了，这个账都还清了，他总要多一点啊。那么这个多一点呢，这个怨恨生生世世永远就扯不清了，而果报也一次比一次惨烈。诸位读《安世全书》，《安世全书》是四个部分，在第一个部分里面就是文昌帝君阴之文，我们看阴之文前面一段，文昌帝君自己说他顺其事的因果，那个果报之惨实在可怕，值得我们警惕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晓得这个事实，对于一切众生之类，应当要加以怜悯爱护，决定不能够伤害啊！再看底下一段，世间人民不慎发怒，法是法律，怒呢就是一般讲的制度啊，在此地包括了这个风俗习惯、道德观念呢，都在这一个字制度。这个不守法、不守礼，社会就乱了啊。那么下面就说这些乱象啊，这个社会混乱的现象，血淫骄纵，任心自恣。这个任心自恣就是为欲所为，居上不明，这是在上位的，在位 不正。那么这两句都是讲的这个社会领导阶层的人物不明是不明理呀，不正是他的思想行为不正换一句话说是以私害公这下面举的例子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积为多端这些事实古今中外都在所不免纵然是很鲜明的一个领导者难免呢不冤枉几个好人难免呢没有做错几桩对不起老百姓的事情找一个十全十美一生当中决定没有过失的人这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找不到我们读历史冷静地观察这个社会不能不由人产生很大的恐惧恐惧什么呢假如有一天我们呢这个学了佛了在佛法里修福这是比较容易福报修大了没有往生得了来生做了总统做了帝王做了大官也会像过去那些人一样造罪业冤枉好人福报享尽了这个罪报就现前没有不堕三途这就可怕所以你认识的越清楚了解的越明白你才会有坚定的决心这西方世界是非去不可不去决定解决不了问题决定惹麻烦继续看底下这一段尊卑中外这是说这个家庭里面更像欺诳嗔恚愚痴愚自后己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这是一小段古人常说这个家不和外面才有人欺负你家庭如此这个社会国家也不例外所以是家和万事兴 是家庭当中的长辈，悲是晚辈啊，中呢是自己的家中，外是自己的亲戚朋友啊，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家族而说的。这一家不和啊，父子兄弟啊，亲戚朋友都互相啊欺，这个欺骗，成会于痴啊，什么原因呢？都是从贪心上生的啊，贪财、贪欲，多半从这个地方发生的，欲自后己，自己总想多得一分。自己多得一分，那么换句话说，家里其他兄弟姐妹就少了一分啊，这一家财富只有这么多嘛，不能互相推让啊，彼此来争执啊。这些事情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几乎我们天天都可以发现啊，兄弟姐妹就打官司去，为什么呢？为家里财产啊，反目成仇啊，这是很大的不幸啊，所以结分成仇啊，结果呢是家破身亡，不顾前后啊，前是前因，后是后果啊，后果在卧倒啊，啊，不晓得先前造的这个卧因，后来要受卧报。富有先习不肯施啊，这个都是前面这个世间人民不顺法度啊，这是总纲啊，这个都是不合理的不舒服，不知道宇宙人生的真相，所以愚痴蒙昧也啊，变成自私自利，学了佛了，佛告诉我们宇宙人生的真相，这尽虚空变法界是一体，诸佛菩萨一切众生的真心本性是一个，这一桩事情诸位如果是细度楞严，你就能明白了之后啊，才知道原来尽虚空变法界一切众生呢跟自己有密切的关系，你的看法想法做法自然就不一样了。我爱护自己，我会爱护一切众生，知道帮助一些众生就是帮助自己。福报从哪来的？决定不是自私自利来的。自私自利哪来的福报？福报是 你帮助人越多，那个福就越大了。啊，换一句话说，它是随着你的心量而来的。你的心量越大，福就越大。所以事出世间呢，佛的福报最大。啊，为什么最大呢？佛的那个心量啊，是心包太虚，量周杀戒，他那个福怎么不大呢？啊，我们要想大福报，一定要学佛，把心量拓开，担心一切众生，特别是苦难的众生。